At the conclusion,
在烏希諾會長講道之後，詩歌班會唱《與我同住》，由約瑟史高斯指揮，利蒂亞斯皮斯琴，散會祈禱是普瑞特湯普生。現在是我榮幸介紹今晚的講者，迪特烏希諾會長是在2008年2月3日蒙召喚為總會會長團第二副會長，他是在2004年10月2日獲支持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十二使徒定額組的成員，他在1994年4月開始成為總會當局人員。他蒙召喚擔任總會當局人員的時候，他是漢莎航空公司飛營航班營運高級副總裁和首席機長。烏希諾會長出生在捷克，由卡爾烏希，他在德國茨維考長大，他的家庭在1947年加入教會。烏希諾會長和海河瑞希在1962年結婚，他們有兩個仔女和六個孫仔女。烏希諾會長，
我親愛的兄弟姊妹，如果我們以剛才的兩首聖詩《讚美主》和《依義而行》作為我們生活的座右銘，那我們就能夠安穩地走在回到天父身邊的路上。你們提起來真是美好，我可以在心里面想象到还有很多好像各位一样美丽的脸孔，亦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世界各地的青年教友。你们的外表可能不一样，但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我认为今日的讲道是一个很宝贵的指派任务，感谢孟宣会长给我这个机会，等我可以同各位共度一段时光。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是历史上最受人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丑小鸭》当中讲到，有一只鸭妈妈发现刚刚孵出的小鸭当中有一只的体型特别大，而且样貌非常丑。起初鸭妈妈以为自己孵了只火鸡蛋，但是这只丑小鸭和其他的小鸭一样懂游水，所以鸭妈妈的结论就是这只可怜的鸭仔只是天生异常，生得非常畸形。但是其他鸭仔就不放过这只丑小鸭，他们很残忍地欺负它、整蛊它、取笑它，令它的日子觉得很痛苦。最后丑小鸭决定要离家出走，他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些。可怜的丑小鸭就是这样独自过了生平第一个寒冬，差点冻死了，不过他都总算挨过了。虽然他的处境很困难，但是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壮，虽然孤零零一个人，但是他很喜欢展翅飞翔。然后有一日，他看到头顶上有一群尊贵的雀鸟飞过，他们洁白如雪，行动优雅，有很漂亮的长颈和宽阔高雅的翅膀。啊，是几咁雍容华贵、逍遥自在的雀鸟呢？丑小鸭很渴望和他们一起翱翔，但是又怕因为自己生得丑样会被他们杀死。不过他最后决定，与其被他们杀死，都好过被其他动物整蛊，或者在冬天冻死。于是他展翅高飞，跟随他们去到一个美丽的湖泊，降落在水面上。丑小鸭着陆之后，注视着湖水，看到一只尊贵天鹅的倒影。丑小鸭起初都不敢相信，但是慢慢他明白到那个倒影就是他自己。他非常惊讶， 其他天鹅都好欢迎佢，甚至认为佢系佢哋当中最美丽、最尊贵嘅一只。最后，丑小鸭终于发现咗自己真正嘅身份。就好似呢一只小天鹅一样，我哋大多数嘅人都曾经喺某个时刻感觉自己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我哋对人生之所以会觉得困惑不解，多数系因为唔了解自己嘅真正身份。有太多人一生都认为自己冇乜价值，但系事实上，佢哋系高贵而且永恒嘅，系拥有无限嘅价值同超乎想象潜力嘅人。人生这个伟大探险之旅的一个部分，就是探索自己的真正身份。世人当中最有才智的人不断地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来到世上？我们死了之后会怎样呢？这一切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开始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单止是要用我们的头脑去理解，亦都要用心灵去体会，就会开始了解自己是哪一个，会好像觉得流浪的人这样终于找到家。我们会觉得自己就好像那一只小天鹅一样，终于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份。最后亦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但是其中的困难在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本超越了世人的逻辑推理所能理解的范围。涉及属灵事物的问题都需要属灵的答案。那些否认启示、坚持要有实据的人来说，对于前生或者来生只能够猜测或者否认，亦因为这样，他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或者人生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是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我们蒙受祝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亦很乐意和那些愿意倾听的人分享这些答案。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答案，并不是因为有人提出学术上的推测，亦不是因为我们找到科学上的解释。我们拥有这些答案，是因为天上的使者向世人启示了这些奥秘。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人，只要真心诚意，就能够透过圣灵的力量，获得相同的知识。这件绝对不是小事。从古到今，很多君王学者甚至愿意奉上皇室的珍宝来换取这些答案，而神在今日免费地将这些答案赐给我们。因为神好慈悲和爱他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末世时代再度将真理赐给我们，令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来，为什么来到世上，以及死了之后会去到哪里。我亲爱的年轻朋友，这项知识会令到你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会令你确信自己不是平凡、被遗弃或者是丑陋的，你是神圣的，比你所能够想象更美丽、更加荣耀。这项知识会令一切改变，会改变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亦会改变整个世界。我宝贵的年轻朋友，无论你们身处何地，我们深切体会到你们在年轻的生活中面临着很多的考验。我透过你们的领袖和跟你们个别的接触，了解到你们为哪些事情担忧。我从我被问到的众多问题之中挑选几个，我认为对于世界各地的年轻圣徒来讲，都是比较困难，亦都是比较令人苦恼的。今日 我希望留在各位心中的一个信息，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会怎样帮助你成功地克服人生最困难的一些问题和考验。首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好不开心，好沮丧。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少了我，反而会更加好。我为什么要活下去呢？请容许我很清楚地说，严重的忧郁和自杀的倾向绝对不是平常的小事，我们应该要认真看待。我敦促那些忧郁、消沉或者有自杀倾向的人向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和教会领袖寻求协助。如果你知道有人想自杀，要做一个真正的朋友，确保他能够获得帮助。请你知道我们非常之爱你，我们希望你们生活中有成功和快乐。虽然是这样，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有觉得悲伤或者能力不足的时候，偶然对我们自己产生怀疑或者觉得不开心，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为什么要活下去呢？这句说话其实早在400年前已经在莎士比亚的手笔，已经在那个时候开始，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哈姆雷特已经讲过这句说话，只是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措辞不一样。莎士比亚在《王子复仇记》里面写到，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问题在此。但是莎士比亚是错的，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根本不是问题。在这个对立的情况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按照我的做法的话，我会被哈姆雷特转身面向观众说，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我应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潜能呢？问题在此。我见到大家都很同意。当然我知道这一番改写会将这篇伟大的文学巨著完全糟蹋，不过如果由我来写剧本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写的。试想下自己是哪里来的，你是宇宙间最伟大、最荣耀者的儿女，他对你有无限的爱，他希望将最好的赐给你。你认为天父会希望你忧郁、悲伤吗？不会这样的。他已经赐予诫命，亦就是达成人生目标、获得平安、快乐的道路。我们只需要好好遵守这些诫命就可以了。了解神的诫命并加以遵守，真是会令人获得成就感和快乐。我们的未来远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美好。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是哪个，有哪些事物是为我们预备好的话，我们的内心必定会洋溢感激和喜悦之情。即使是最深沉晦暗的悲伤，都能够被神，即是我们的天父的光和爱所照亮。下次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倒不如选择专注在会令到自己的灵魂充满希望的事物上，你将会体会到这些事物经常是和侍奉神、为神的儿女，即是我们的人类同胞服务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得到快乐。事实上往往都是这样的。要记住，主已经在经文里面将他的话语赐给你，你每日都要恳切地向他祈祷，向他倾诉，向他学习，行走在他的道路上。 要侍奉神，为人类同胞服务。要记住，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如果你的心情已经消沉一段时间，或者已经是很不开心了一排的话，现在就被神子的光进入内心的时候了。我恳请你注视着水面，看看自己真正的倒影，要了解自己被创造的目的。请抬起头，眺望远方的地平线，开怀待笑是对你有好处的，心情愉快亦都对你有好处。要提高声音，用歌唱、音乐、舞蹈以及赞美与感恩的祈祷来赞美主。我没办法想象到天堂里面全部都是一言不发的人，或者不喜欢音乐、不会彼此交谈的人，这样不是我的天堂。我很肯定你被创造绝对不是为了离群独居，在忧愁或者绝望中度过人生的时光。你被创造是为了获得快乐，因此让我们高声赞美这位满怀喜悦慈爱的天父所赐予的仁慈祝福。你不用等其他人批准才可以在心中充满感谢和快乐，你自己一个人都可以的。年轻人要在一起，在自己的支会或者分会，和在邻近支联会和区会的年轻人在一起，一起跳舞，一起研读福音，一起工作，一起为同胞服务，而且乐在其中。我热切地祈求你能够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知道自己的潜能，而这些知识能够令你的灵魂充满神令人平安的爱，也祈求这些知识会在你的心中引发快乐，一种符合你真正身份的快乐，因为你确实是王子、公主、国王和皇后。我们在你们年轻人之中听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很孤单，我会不会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呢？你是不是听我紧我这个问题呢？针对这个题目，我有好几件事要讲。我们先从寻找，等一阵，等我们从寻找命中注定的伴侣这个观念讲起，也就是寻找一个完全适合你的人。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讲到一个很年轻的女仔，在一次考古的挖掘活动之中，发现了一盏外形古老的灯。她拆下这盏灯，有个精灵出来，说要给她一个愿望。这个女仔想了一阵，就要求世界和平，人人永远彼此相爱，和睦相处。精灵仔细考虑了她的请求，最后说，你要求的事没可能实现，世人的奇见太深，亦都存在了好耐，请你要求其他的事啦。除了这件事以外，其他的都可以的。这个年轻的女子又想了一阵，然后说，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有我命中注定的伴侣，我想找到她，她英俊、体贴、有幽默感，会帮手做家务、锡啲仔女，不会全日都挂住睇波，仲有好好嘅工作，会为我嘅幸福着想，会陪我行街买嘢，而且仲会同我嘅家人相处得非常好。我想要咁样咁完美嘅伴侣。精灵思考佢嘅请求一阵，深深咁叹气，咁话，我都是想想怎样可以令世界更加和平呢？我知道我这个说法会令有些人很失望，但是我不相信 世界上只有一个适合你的人。我想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太太海河穗就爱上她，她今晚也都跟我一起，但是如果她决定嫁了给另一个人，我相信我都会认识到其他的女仔，我都会跟其他的女仔拍拖。我永远都感谢这件事最后没有发生。但我并不认为我太太是我今生获得快乐的唯一机会，对我太太来讲我也都不是。各位在约会的时候会经常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期待和你在一起的人是完美的。事实上那些你认为很完美的人通常都是一些你不是太认识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我并不是说你要降低自己的标准和一个不会令你生活幸福快乐的人结婚，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我了解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人愿意接纳我，也就是眼前不完美的我，这样我亦都愿意有耐心包容别人的不完美。既然你不可能从伴侣身上发现完美，你的伴侣亦不可能从你的身上发现完美，这样你们两个人唯一能够达到完美的机会就是一起创造完美。这个就是秘诀了。还有些人不结婚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关系之中缺少了一些魔力。讲到魔力，我估他们指的就是吸引力。堕入爱河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绝不会建议你和你不喜欢的人结婚。但是我还要提出一件有阵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就是要让这种魔力不断闪匿发光，就需要不断地打磨擦亮。爱情关系中的魔力能够持久不衰，是因为男女双方努力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某种宇宙的力量令这种魔力神奇地出现。老实说，这种魔力甚至是需要努力去营造的。任何关系要长久存在，双方都必须带来自己的魔力，并且藉此维系两个人的爱。虽然我讲过，我不相信任何人只会有唯一一位情投意合的伴侣，不过我确实知道，一旦你承诺要结婚，你的配偶就成为你情投意合的伴侣。你有义务和责任每日努力令这样的情况保持下去。你一旦作出承诺，追寻情投意合的伴侣的阶段就结束。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要从寻找转变成创造。但是那些对于追寻永恒伴侣始终觉得心灰意冷的人又应该怎样呢？首先不要放弃，去参加活动和人接触，做一切你能够做的事。我知道约会可能并不容易，被人拒绝可能是人生中最难受的一种滋味，相信我，我知道这种感受。在我爱上海河穗很久之后，他才喜欢我。但是这样并没有令我停止努力，一点都没有。我想尽办法和他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我在教会主理圣餐的时候，会安排自己传递圣餐给他一家。我尽最大的努力等他对我有好印象，但是我想他当时觉得我很幼稚，他并没有对我产生那种爱的火花。我非常失望，心想永远都没办法令他相信我不单只是他普通的朋友。哪有人想这样的呢？ 于是我就离开了，加入空军，然后飞越半个地球去美国参加飞机师的训练，一直到我完成战斗机机师的训练，回到去德国，亦是距离我第一次见到海河瑞多年之后，这位美丽的姊妹先至望住我讲了一句我盼望了好耐触动我心源的说话。她说，从我上一次见你到现在，你成熟了好多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积极展开行动。几个月之内，就同我好耐好耐之前就爱上咗嘅呢个女仔结咗婚。所以弟兄姐妹，唔好放弃，唔好因为被拒绝咗一次，或者两次，或者三次，或者四次，或者几百次，就放弃，唔好绝望。各位兄弟，找到梦中情人的秘诀就在于去认识好多人，好多不同的女仔。当你堕入爱河之后，感觉亦啱的时候，就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你。如果她拒绝，就继续寻找，继续祈祷，直到最后你同一位姊妹一起来到圣殿的祭坛前为止。所以不要放弃。至于姊妹们，你们要温柔一点。如果你要拒绝一个男仔的约会邀请或者求婚，是没问题的。但是请你们要温柔一点。各位兄弟，请你们现在开始提出邀请好吗？我们有太多的年轻姊妹从来没有约会过，不要以为某些姊妹绝对不会跟你们约会，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人约他们出街的呢？各位兄弟，即管开口，这就对了。但是要有心理准备，如果被拒绝的话，就要转移目标，继续前进。在世界某些地方，我们会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年轻人只是一大堆人一起玩，但不会约会。虽然同年龄差不多的人经常在一起并没什么不妥，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只是同一大班人在一起，可不可以真正这样认识一个人。你必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同异性的教友聊天。要学习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坦诚地同某个人单独相处，同埋同佢聊下偈。约会不需要是一件花费昂贵或者是需要大事筹备的事，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亦都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太太和我在德国搬到盐湖城的时候，令我最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年轻人将请人去街或者接受去街的邀请变成一件大费周章甚至充满压力的过程。我们真是难以置信，要放松一点，找一些简单的方式一起相处。我年轻的时候，我知道已经是很久之前，但是在寻找约会对象那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教会聚会之后送姊妹回家。如果你今晚有没有带一个女仔和你一起来这里呢？有些人没人笑的，我希望你们有。或者散会之后送一个姊妹回家。要记住，你的目标不是要录下约会的实况，然后放在 YouTube 给几百万人收看。你的目标应该是去认识一个人，学习怎样和异性培养有意义的关系，这样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在你们当中，有些很优秀的年轻教友，可能终生都没机会结婚。虽然他们各方面都很配称，但是他们今生可能都找不到可以在主的殿中印证的对象。未试过这种绝望滋味的人，是绝对没办法真正体会那种孤寂和痛苦。我认识很多的姊妹，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妻子，成为母亲。 他们亦都不明白为什么祷告一直未获得回答，亦有很多单身的兄弟因为种种的原因现在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你们的祈祷已经蒙得垂听，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内心的渴望。我没有办法回答各位为什么有些人的祈祷会获得一种回答，而有些人获得另一种的答案。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们内心正义的渴望是一定会实现的。有时候你很难了解超过视野所及的道路之外还有些什么。我们的内心不够，我不愿意等到未来才实现内心最大的愿望。因为短暂的今生和永恒相比实在是不算得什么。只要我们保持希望，运用信心，欢欢喜喜地持守到底，记住我说欢欢喜喜地持守到底，这样在美好属于天国的未来，我们内心正义的渴望都会得到满足。我们所获得的将会是几咁丰盛，而家无法想象。有时候我们不要等其他人令我们人生幸福美满，停止自暴自弃，怀疑自己有没有什么不妥。相反，要努力发挥身为神的孩子的潜能，努力学习从事有意义的职业，努力透过为人服务来获得满足，善用你自己的时间、才能和资源来提升自我，造福人群。这一切都是帮助你准备好组织自己的家庭，充分地参与自己支会或者分会的事务和活动。无论你的召唤是什么，都要努力好好地光大自己的召唤。今生的一大目的是学习完全地爱天父，爱邻人如同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尽能尽意尽力这样做，我们的永恒未来就会充满荣耀，极其美好，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要忠信，一切都会有妥善的安排。这个就是天父给他所有儿女和尊崇他的儿女的永恒应许。你们年轻人经常有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一直保持忠信呢？有些人对神、对教会都有怀疑的态度，有些人会因此而向诱惑让步，被引诱离开了门徒职分的那条窄而小的安全路上。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机师的时候，经常在欧洲和非洲之间看到有一种有趣的天气现象，叫做间热带复合，即是一条雷雨带以南北方向移动，穿越赤道，令地平线满布汹涌翻腾惊险的柱状云形。每当我望着这些云层，总会被这种美丽壮观的景象深深吸引。这些又厚又黑的云层好像高塔这样耸立，里面有闪电和强光上下流动，激发出的电光实在是靓到难以形容，真是耀眼壮观的一幕情景，你见到一定会很喜欢的。但是你们觉得机师接近这些暴风雨的时候会怎样做呢？没错，他们会选择避开。无论这种景象看起来几咁靓、几咁吸引，当云层中的水气上升，就会开始结冰，形成好像足球一样大小的冰雹，威力足以穿透金属，破坏机身。严重的暖流和电流还会令飞机和飞行系统严重受创。当你看到会对灵性造成伤害的事物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符合这个相似的原则呢？诱惑如果看起来并不吸引，并不新奇和好玩， 他们根本就不是诱惑，但是就好像基斯接近暴风雨的故事和做法一样，你们必须要学习怎样去逃避，无论看起来诱惑是几咁美丽或者是几咁吸引。由于天父爱他的儿女，所以赐给我们诫命，令我们能够和那些有害的暴风雨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但他并不会强迫任何他的儿女行走在他的道路上，他只是容许亦都期望你们为自己作明智的选择。所以请你们明白这一点，有些选择是会通往灾难的，所以要选择正义。我亦要同众人同声见证，对色情这个可怕的问题提出警告，要避开和远离色情。我要用我们训练年轻的基斯面对雷雨的说话来跟你们讲怎样面对色情这件事，就是要避开、避开和避开。不要以为你可以将机头稍微接近暴风雨，千祈不要去招惹色情。记住，最令人憎恶、最具毁灭性的事物，往往是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吸引人的，所以你们要避开这些会令你陷入危机和危险的事物。现在我想讲另一个问题，原则上当心存疑惑和问题那时应该怎样做呢？你怎样发现福音是真实的呢？如果对教会或者教义有疑问，有没有所谓呢？我亲爱的年轻朋友，我们就是一群喜欢发问问题的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疑问能够引领人找到真理。我们教会之所以成功建立，就是因为有一位有疑问的年轻人开始问问题。其实除了提出问题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令人发现真理。在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启示多数都是由回答问题而来的。每当约瑟斯密心里面有疑问又不肯定答案的时候，他就会去求问神，结果就在教义和圣约里面一篇篇非凡的启示里面见到。而约瑟得到的知识往往是远超他原本的问题的范畴的。这样不单只是因为主能够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主能够针对我们原来应该发问的问题给予答案给我们。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答案好不好？教会传道事工的基础就在于由真诚的慕道者诚恳地提出问题。发问是获得见证的起源。有人或者觉得自己一直探索有关福音的问题，所以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配称。其实他们不需要这样想的。提出问题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成长的预兆。神吩咐我们要针对问题找出答案，他只要求我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切的事物的真理就会藉圣灵的力量向我们显明。这个就是真理了。不用惊，要问问题，要有好奇心，但是不要怀疑，千祈不要怀疑，一定要坚守信心和已经获得的光。因为我们凡人的眼界并不完美，所以并不是每一件事在现在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其实我应该这样想，如果每件事在我们看起来都合情合理的话，那就证明了这些事全部都是由凡人的心智所编造而成的。要记得神曾经这样讲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而且各位都知道，成为世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思想上、在行为上变得更加似天父。从这个观点来看，针对你的问题寻找答案，能够令你更加接近神，见证更加巩固，而不是动摇你的信心。信心并非完全的知识，这句说话一点都没错。但是只要你运用信心，每日都在任何情况、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应用福音的原则，就会品尝到福音甜美的果子。同埋凭住呢啲嘅果子，你就可以认出其中嘅真理，知道天父俾我哋嘅一切真理。当然，世界上总会有声音同你讲：你真系蠢啊！竟然相信自己系一只天鹅，其实你只系一只丑小鸭。你唔好以为可以变成其他嘅嘢。但是你知道真相是怎样，你真是知道真相的。由于慈悲之神所启示的话语，你已经看见自己在水中真实的倒影，亦都感受到存在在你内心的神圣之灵那种永恒荣耀。你绝对不是凡夫俗子。我们是世界各地亲爱的年轻朋友，你是荣耀的，你是永恒的。无论你的生活状况是怎样，有什么考验，我都要敦促你们记得自己真正的身份，你们在哪里来，要去到哪里。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必定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信心和指引的方向。你的天父活着，他认识你，他在近代透过众先知和使徒对你们的讲话。当马孟宣会长是主今日在世上的先知，我们教会是由救主，亦都即是耶稣基督所带领。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救主是这个教会的元首，我真的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今日我的讲道或者不够完美，或者有口音，但是你们在内心所感受到的东西，我应许各位，在你们意念和灵魂里面所感受到的话语，会透过圣灵的说服力、纯真和力量来到你们的心里面，而且重要的是透过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弟兄姊妹，我亲爱的年轻朋友，我爱你们，我真的全心爱你们，我感激你们，亦感激你们的良善。身为主的使徒，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要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能够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以及成为怎样的人，才可以过幸福又充实的人生。我祈求亦祝福你们，在认识自己的倒影那阵，眼光能够超越自己不完美和自我怀疑的部分，因而认出你们真实的身份，亦就是全能之神荣耀的儿子和女儿。奉耶稣基督神圣的名，阿们。